北侠欧阳春在养院把刘道通给拽出来了。刘道通用手一摸，啪，整了满脑门子羊粪，甩袖子他走了。欧阳春怕他生气，追着他就说：“师兄，师兄刘步，您怎么要走啊？快回啊！不不，我回去有点事儿，我头有点疼。”就这么，刘道通回到家里，把门一关，往床上一躺，唉声叹气，觉着人前丢了手了。其实话，平常我竟瞒着欧阳春，哎，怎么今儿个一伸手，他比我强啊？啊，甭问，我那俩老师有偏心眼儿，除了教我们两个人之外，在背着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大概又传授欧阳春了。要不就他不能比我强，拿他使的这招我就不会。事实上他真猜对了，人家花五爷杀四爷都不傻，在这两个徒弟之中，人家也看出谁好谁坏来，看出欧阳春这人忠厚，所以没事特殊的教欧阳春，故此比刘道通强。刘道通越想越窝囊，为了把这脸面找回来，这家决心还挺大呀。最后把小包收拾收拾，把门锁上，交给同族的人看着，一跺脚离开凤凰庄，干什么？拜老师去了，我学会能耐回来报仇。到了第二天，欧阳春带着帮师兄弟来看刘道通来，一瞅门锁上了。跟邻居们一打听，邻居们说他走了，手里拎着个包，上哪去了不清楚。哎呀，大伙后悔了，还不如不比呢，把大师兄给得罪了。欧阳春也唉声叹气。安下这些人不说，单表刘道通一边走一边擦眼泪，离开家乡访名师，说起来多容易啊，那么容易就找名师啊，哪儿找去？刘道通也真不容易啊，花的钱也不在少，没少打听，后来到了河北大名府，打听出一位高人来。这个人是吴老峰的，号称中山剑客，叫武元公，吴老剑客。那在武林之中提起来，没有不挑大拇指的，他决心拜吴老剑客为师。等把人家家找着了，到了门前，他一看就是这家，摸了摸兜里头还有点钱，到了点心铺买了八彩礼来给人家送礼来了。把门砸开，出来个书童，看了看刘道通，你找谁呀？吴老剑客住这儿了。对呀、啊、你什么事儿？我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。这小童子一听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他，拜什么？拜我们老爷子为师？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？去哪儿凉快到哪儿去凉快吧。咣当，门关上了。一连着三次刘道通都碰壁了。后来有人告诉他说，人家不收徒弟，你寻思你拜师拎着八包点心人家就同意了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你得耐心求教。刘道通为了报仇，这小子真下了狠心了，最后干脆我不走了，在吴老剑客的门前往那一跪，把点心往台阶上一放，你不开门不答应，我宁愿跪死在你的门前。结果他跪了一天，这门也没开，也不知什么毛病，老五家也不来串门的，里边的人也不出来，过往的行人看着都有意思，心说这小伙子什么毛病，直溜溜在这跪着啊，这还放了几包点心，这是上供啊，上供这也不是庙啊。人们看热闹，等到晚上都回家了，就剩他一个人还在那跪着，也 倒霉，晚上下了场大雨，这瓢泼大雨啊，把刘道通浇的跟个水鸭子一样，但是他没动弹，整浇了一宿，跪到第二天在水坑里他也没起来。第二天的跪完了，到第三天头上他受不了了，觉得眼前发花，心里突突直跳，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，一个太乏累，二一个肚内空空，第三叫大雨一拍得了感冒了。后来刘道通就昏倒在吴老剑客的门前，有家人和书童报告武元公，武元公搁着门缝往外一看，动了恻隐之心，一瞅这个人出于至诚，要一般学能耐的都犯这毛病，给你送点礼你收下比什么钱强，不收他先不耐心了，乐意收不收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哪还没有啊，我拜别人为师早走了。他不像这个刘道通啊，一片诚心就在这跪着。吴老剑客一想，他为什么呢？干脆我把他叫到屋里问问，就这样把刘道通给救了。等他养好了以后，有了精神了，武元公就问他，说你为什么呢？在我家门前一跪，几天你都不起来，甚至下大雨你都不离开这个地方，到底为什么呢？刘道通啊挺有心眼儿，他没说实话，他要说我跟我师弟欧阳春我们俩闹翻了，比武的时候叫欧阳春一下把我扔到羊圈里去了，我就为这个事儿赌气，我出来拜师学艺，回去我报仇。这话说不出，但是凡是这种人都会说瞎话。这刘道通啊，这瞎话说的跟真的似的，哭了，说老剑客呀，您不知道，我们边北辽东天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那个地方十分闭塞，与外界不通啊，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呢都乐意练武，甚至有的拿武术就当了命，我们连个老师啊也请不去，就是请去个老师人家教一阵也不乐意在我们那儿待，就走了。为这件事儿，我们一百多个年轻人十分痛苦，后来就把我推举出来了，让我出来拜师学艺，把能耐学好了呢回去再传授给他们。就为这个我离开的边北辽东。老人家呀，您知道我找您费了多大劲，万水千山由打辽东到了河北，我腿都跑细了。您是个武林高手，世外的高人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您要能把我给收下，我福分是不浅呐、啊、连我那些师兄弟福分也不浅。老人家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，看在我一片至诚，您就把我收下吧。说着又哭了。吴老剑客点了点头，难得呀，你叫刘道通啊，是这样吧，来一趟不容易，你呀也别管我叫老师，我也别说收你这徒弟，咱们品品看啊，你就住在我这儿，没事儿我就教给你武术，如果瞅着行你就继续学，不行呢我给你拿路费你就回辽东。是刘道通一看呢，虽然这老头把 话没说死，我呢现在就不能说别的了，听他那意思对我要考验考验，哪能说三言两语这事就定下来，这是大事儿。凡是这种人都不收徒弟，只要我往后行为端正，勤勤恳恳，不怕他不收我为徒。刘道通很有心计，从此以后他就住在家里头。人就是这样，有个奋斗的目标，有个强烈的欲望，他干起来就有劲儿，什么苦他也不怕。尤其像刘道通这种人，心都比较重啊，这人要脸呐、啊。所以说呢，早早的起来，晚晚的休息，院里的卫生他全包下来了，扫院子、倒马桶。不但这个，眼里见着的活他没有不干的。日子不多，受到上上下下人一口称赞，大伙都说这小伙子不错呀，好，多勤勤呢、啊！哎，见什么活干什么活，见老人说老人的话，见小孩说小孩的话，这人太好了。这个事儿呢，就传到武元公耳朵里了。武元公一考察，这刘道通确实不错，也聪明。过了三个月，这才开始教他武术，把他吊在眼前，说你过去都练过什么，你给我练练我看看。刘道通也只好就练上几天，练完了武元公笑了，说怪不得你非要拜师，你这武术拿不出去。孩儿啊，你练的这是什么呢？土把式。要像你说那样，州城府县闭塞的地方，你可能成名，但是到了大邦之地，你就不行了。这武术哪能拿得出去呢？从今以后，你把那都抛开，从头学起。武元公重新交给他，您不服劲儿不行。名师出高徒啊，那老师本身就是个饭桶，他能教出好徒弟来吗？经过武元公耐心的指点，两个人吊在了一块儿。刘道通学起武术来如饥似渴呀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心不钻。敢要下了狠心，没有学不会的事儿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咱们书说简短，五个年头过去了。再看刘道通的武艺，跟当初是天壤之别。太阳穴也鼓起来，眼睛倍儿亮，咳嗽一声都二七脚，天啪都两响。武元公再叫他练一练，点了点头，孩子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师傅，我觉着不错，不过还差得多得多呀。人是长得老学得老，就拿为师我来说，这么大年纪了我也在学。圣人云学无止境，你可不要骄傲啊。啊，是，但是这几天刘道通这心里都长了草了。长什么草？都睡不着觉了，想起家乡的事来。他不知道欧阳春还在不在凤凰庄，欧阳春现在干什么呢不清楚。他一想，我应当抓紧机会回去，借着欧阳春啪我这一掌，我把他打个大翻个，最好把他扔到那羊圈里头，让那师兄弟们看看我们两个人究竟谁高究竟谁低，我这口气就出来了。这就叫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。人生在世就是只气儿活着。当想到这儿，他跟武元公说了，这又是瞎话，说是师父，我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， 我现在离开五年了，十分挂念。前两天呢，我背着您不知道，给家写了封信，家里呢把信也给我捎来了，说我老娘现在卧床不起，师傅您能不能给我几天假，我回家看看，看完了呢我再回来学。你说人谁没有父母啊，要说回家看看这是人之常情。武元公慨然应允，给他拿了文银50两作为路费，告诉他你看完了就回来。刘道通十分高兴啊，离开大明府赶奔边北辽东。路上无话，这天到家了，他到家的时候天就快黑了，找着看门人取过钥匙，把房门打开，到屋里一看，五年了，满屋都是蛛网啊！他先把屋收拾干净了，左邻右舍的一听说刘道通回来了，都来看望来。有人很关心的说：“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？”刘道通笑而不答，但对乡亲们都挺好。他就问：“我那些师兄弟现在干什么呢？”哎，你走了以后啊，这武术场一直就没停过呀。你走了，欧阳春在这执掌的，后来欧阳春呢也不教了，由别人执掌的。纵然直到现在，天天晚上大伙还凑在一起练，人们就挂念你啊。你走了以后，大家分头找，找了不少日子。你说你这人怎么连个话都不留下？你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我办点小事儿，这不我回来了吗？他重点问欧阳春，后来打听出来欧阳春确实在家呢。第二天呢，吃完了早饭，拎着个包来找欧阳春。正好欧阳春没事儿，跟几个师兄弟正在闲谈，有个人向他透露消息，说我听说刘道通回来了，昨天晚上到的家。是吗？欧阳春还想去看看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刘道通乐呵呵进了屋。众位师兄弟们，你们都听好吗？哎呦，大伙过来把刘道通围上了，问长问短，问寒问暖，说起来没完。欧阳春比别人还亲热，拉着刘道通的手，师兄啊，您哪儿去了？把我们都想死了。刘道通一直没谈这些事儿。等到晚上，师兄弟们都来了，100多人呐，非要求请客，刘道通也没拒绝，就在这个院里头，大伙儿吃上，吃着吃着，刘道通说话：“各位师弟，你们还记得吗？5年以前，我们就在这个院里头。”大伙谈论武术，我跟我师弟欧阳春，我们俩身手比试，结果我不是我师弟的对手，让他把我扔到那羊圈里去了。你看那羊圈还在呢，实不相瞒，就为了这件事，我一口气我拜师学艺去了，现在把艺学成了，我回来还想跟我师弟比一比。师弟啊，怎么样，哥俩再伸伸手吧。欧阳春一听，师兄啊，这可使不得，怎么咱们玩笑您还认了真了？就那么一下您记恨到今天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唯我你知道的吗？你还离家好几年去下苦功，那么学艺是好事，我看您不要计较那一掌之仇了，怎么样，我是甘拜下风。你看您找高人学了能耐，我不白给吗？不，非比不可。刘道通翻了脸子，欧阳春呐，我为你，你知道下了多少功夫，吃了多少苦，不比行吗？欧阳春岁数也不大呀，让刘道通指鼻子倒脸这么一说，火撞顶梁，好吧，哥哥，要这么讲，我陪你走几趟，我看看你学了什么能耐了。 你把我打死，我死而无怨。众人把场子收拾开了，两人把庞大的衣服闪掉，在这过招动手。刘道通心里的话，你那两下都在我肚里装着呢，我这五年全学的尽手的招数，几个照面我就把你砸趴下了。欧阳春，我非叫你吐血不可，你这家多狠。结果一伸手，出乎刘道通意料之外，怎么呢？赢不了欧阳春。他一看欧阳春二背七摇，身形滴溜溜乱转，掌上刮风啊。他仔细一端详，欧阳春的眼睛也倍儿亮。他纳闷儿，我老师说过，我们学的是庄稼把式，又叫土把式，这玩意儿拿不出去。这五年他就自己学的话，怎么使劲，没有名人的指点，也练不到这种程度。难道说我这五年功夫白练了？一边打着，他心里头一边想着。欧阳春唰身形往外一纵，不打了。师兄啊，妥了吧，我陪你走了几趟，够意思了。不，没分输赢呢，怎么不打呢？哎呀，哥哥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不要逼人太甚。真格的咱们师兄弟一场，你非把我打个残废不可，你少说废话。他又扑过来，把欧阳春逼得没有办法了，又打了十几个照面。欧阳春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抓转到刘道通的背后，伸出正手来照他后背上，啪，就是一掌啊。这一掌这个劲儿这个大，把刘道通打得站立不稳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扑啾，又摔到那羊圈里头去了。师兄弟哇，全乐了，到里边把刘道通拽出来了。刘道通傻了，为什么呢？五年白学了。哎呀，这欧阳春这能力比当初强的太多了，他这怎么回事呢？其实他不了解内情，欧阳春无故就有能耐了。你会学艺，人家不会学吗？原来自从刘道通走了以后，欧阳春马上就想起来了，他准保拜师学艺，回来要报仇，要那么的非把我打死不可。欧阳春也让别人给自己看着家门，收拾了个小包，他也走了，也去访名师去了。找谁呢？到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